今天我们进入以弗所书的第三讲，要看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以弗所书有许多保罗的祷告，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这卷书一开始保罗在神面前颂赞的祷告。下一次我们会从十五节看到第一章末了，这是保罗为弟兄姐妹代求的祷告，或者说感恩的祷告。他的代求包括了感恩的部分。颂赞跟感恩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呢？颂赞会根据神在救恩当中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颂赞，主要是针对神的属性，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感受到他的美善，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颂赞。我们怎么样认出或者说经历到神的美善呢？当然多少是借着圣经当中所叙述神的作为，也多少是借着我们个人属灵的灵程，我们慢慢的从这些所经验到所认识到神现今、神过往、神在救赎历史当中那些累积的作为，我们认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并不是我们在学习颂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注意到，我们不只是从神的作为或者说赐福来认识神。摩西一开始蒙召要带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了耶和华神一个问题，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回答他呢？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少人父母在给我们取名字的时候那个名字是没有意思的，同样神如何启示他自己的名，也多少是为了要让他自己的百姓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因此你会发现在特别是旧约圣经当中，神在不同的场合让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名是耶和华拉法，他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以便以谢的，各样的名字事实上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让神的百姓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今天在我们这一卷书一开始， 保罗颂赞神是美善的神，他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颂赞是特别针对神的属性，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倘若为了凸显两者之间的差异的话，感谢是比较着重于我们感受到神借着许多不同的作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一切为着带给我们好处益处的，有些我们甚至感受到是特定的，为着我们是偶发性的，我们特别这样经历到，我们为那些我们所经验到神的介入提醒，我们为这些神的介入跟提醒，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此当我们在看第一个段落，保罗在他的颂赞当中，他怎么样提到神的作为，是怎么样彰显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经文一开始讲到所敬拜的神的时候，保罗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一旦赐下，就持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永远果效的诸多属灵祝福。保罗说他是天上的，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很清楚的区分天上跟地上，这个天地的区别常常是用来区别一个暂时有限，有一天终末会结束的现世，而这个现世先前因着人的犯罪，这现世也往往带着罪，带着咒诅的结局。因此天地这样对比的时候，天是用来强调诸多属灵的好处，是属神的，是神终末在永世里还会持续不断赐下的那些福气。因此讲到所赐下的福气，那个天上的用字就特别强调那是终末的，它是不是被咒诅的，它不是有限的，它不是地上那总有一天终必会结束的，它是属天的，它是具有终末性的。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那个所赐下的福气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是终末性的，会持到永远。保罗不但讲到这所赐下的福气是天上的，并且他说这个福气是属灵的，是与我们属灵生命有关的祝福。因此你看到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在第三节讲到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祝福，你看到保罗在描述这些所赐下的祝福的时候，有好多的动词都是用非常主动的智慧来强调神的主动。在第四节讲到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第五节讲到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六节讲到他赏给我们诸多神荣耀的恩典。你看到这几个动词是神主动的赐下恩赐，并且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当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神主动的拣选跟神主动的预定是特别指着我这个人吗？因此经文下面事实上保罗是很清楚的说，神的拣选跟预定是有不同的目的的。神的拣选是以救赎为目的，并且预定信徒 学校基督的样式为结果。神的拣选跟预定是借着主的话，是借着那些有关耶稣基督是如何成就救恩的话。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提到两方面的事，第一，救赎。在旧约出埃及记21:8，人若卖女儿为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救赎这个概念原初最基本的意思是某人付了代价，使得这个被赎的人或者物因此就更换拥有这个人或者说拥有这物的所有权人。因此付了赎价这件事情，重点是他就更换主人。一个蒙恩的人，他在神的面前那个蒙恩的经验，不只是讲到他蒙恩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更重要的是讲到他更换了他生命主权的对象。经文一开始讲到救恩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经验到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定。第七节说，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当然爱子的血是指着基督的舍己在十字架上的代赎说的。我们借着耶稣的代赎，因此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主权。耶稣基督如今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经文第七节先讲到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神是什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赐予我们属灵的新身份呢？人先前在亚当里，亚当的犯罪使得所有从亚当承继肉身生命的人，他们都成为罪人。神在亚伯拉罕以及在他家族身上的拣选，正是一个神救赎计划的开始，要借着亚伯拉罕之约翻转人已经在亚当里堕落成为罪人的事实。因此这一个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拣选，应许他的子孙当中那个特定的一位将要成就这个神起初拣选亚伯拉罕的心意，就是使万国得福。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也就是后来显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一份救赎的恩典。这份救赎的恩典使得所有蒙恩的人他们的身份得以改变。什么身份得以改变呢？先前他们在亚当里是已经被定罪的罪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以死代赎，使得蒙恩的人他们按着亚伯拉罕之约起初的期待，以此翻转了所有罪人在亚当里都是罪人都承受咒诅的事实。不单是这样，主的话还有第二个面向，是主的旨意。经文在8-12，神的拣选跟预定是带着一个期盼，是按着一个计划，要叫所有蒙恩的人他们都可以进入这个救赎的计划里，明白神的心意，会主动的配合，知道自己既是主的人，他们就在神预定要叫万有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个计划里，要叫所有蒙恩的人在这个计划里有份。因此神的拣选跟预定并不是宿命论就选了这个人，神的拣选跟预定是预定这个人经由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是自觉的 要叫自己有份于神在耶稣基督里使万有同归于一的这个旨意，这个计划里。神的拣选跟预定不但是透过主的话，更是借着他的灵。经文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为什么会说你们呢？当然保罗在这里是特别指着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可是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这里的我们是特别指的谁说的呢？是特别指的犹太人基督徒说的。犹太人基督徒先前在神在亚伯拉罕家族当中的拣选，他们已经先按着神的旨意被算为神的产业。因此十一节保罗先说，我们犹太基督徒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然后保罗十三节就继续说，你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要叫所有的人都在下面的叙述当中是一起经验，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都同样有份于圣灵的内住。神的拣选跟呼召，一方面是透过主的话，另外一方面是透过内住的圣灵。圣灵内住在所有的信徒里面，这赐下内住圣灵的心意是什么呢？经文在十三节说，这所赐应许的圣灵是做印记。印记显然是作为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十四节这样说，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意思是说，若是我买一个房子，当我付了头期款的时候，在名义上来讲，这个房子已经属乎于我。对每一个信徒来讲，神的拣选跟呼召，既然是带着神终末的应许跟永恒的祝福，这一个信徒属灵的身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可以有把握知道我的身份不可能会被剥夺，神所应许我诸多的祝福不可能落空。人在世有颠簸，有失意，有逆境，但是神所赐予我诸般的应许有可能失落吗？神赐予每一个信徒内住的圣灵，就作为这一份保证。神赐下圣灵，这是第一个目的。未来的事我们不知道，可是内住的圣灵我们今天就可以有把握。第二，经文说，这所赐下的圣灵直到神之名被赎，或者说直到神的产业被赎。我们蒙召都作为神的产业，在我们至终还没有得着神产业的那日之前，我们都靠着内住的圣灵持续不断地引导我们的生活，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及时的提醒。因此信徒在他基督徒的生涯当中，事实上就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从圣灵得到引导，从圣灵那里得着激励，从圣灵那里持续不断地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提醒，持续不断地在圣灵的责备里更新悔改，生命转化，叫他的生命越来越像主，叫他的生活越来越符合神已经定的旨意，要叫万有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因此神的拣选跟预定是透过主的话跟所赐予信徒内住的圣灵，验证他自己在个别信徒身上的拣选和预定。既然知道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拣选并且预定我们，因此抓住主的话，持续不断地敏感于圣灵提醒的声音，这将会使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持守真道，走我们一生那个最重要的提醒。下一次我们要来看关于保罗在第一章为弟兄姐妹代祷的祷告。